帮文化的政府的人呢、啊？西方文化的政权是 LGBTQ 吗？是不是带动这些政权的就是没有一个人带动？因为你带动这个，你最终就导致了很快就断子是吧？主要是就没有举手的了，呵呵，真的是啊，坏人的啊！所以西方文化的政权啊，难道是啊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在中国就说这个就是。在美国他们就发明了什么种族什么歧视啊，这都是马克思主义，他讲的都是身份政治，他不讲人的心理，他不对付人的什么制度，更不高级约束制度什么制度，他是给我们美国为什么造成这个两极什么分化，多极什么分化，本来我们是在基督里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什么应许。但是他们杀人的轨迹是 divide and rule 分二什么自己，把我们分成不同的阶级，把我们分成不同的什么种族啊，这样美国的这个局面就会很快内部什么头崩瓦解啊。所以说西方文化的政治还是什么啊，我们一定要回到啊基督教啊，这是清教徒为根本的美国帝国的什么根本啊。所以说这个啊，前段时间啊，我们和弟兄认识的，金宁博士还发个推特里面，他说：“你看现在所有的基督教国家都是富足，佛教国家都是贫穷的，伊斯兰教国家都是打仗的，是这样。但是基督教国家中比较富足的是天主教国家还是新教国家？新教国家。”啊，这是摆在面前，你看墨西哥、南美洲，他们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甚至这是欧洲后裔，比北美、比美国都得天是吗？都够。啊，所以说我们要睁开眼看一看，啊，睁开眼看一看目前的世界是什么呢？啊，目前的世界几个是 out 的，一个是伊斯兰教 out。啊，伊斯兰教给这个200年给世界文明带来什么？你想想带来什么？带来的都是杀戮，都是恐怖的啊！伊斯兰教没有带来什么。那我们看到中国的儒教、佛教是吧？啊，这是没有现代文明的，没有科技发展的，没有现代的啊。然后我们就看到，甚至天主教，当然啊，天主教也有上帝的眷顾，但是总体来讲，你到西班牙，你到葡萄牙，你到意大利，你还有没有这个发展的活力啊？没有的，最多变成了一个博物馆的啊，最多你去参展风景，看看大教堂啊。但是那种活泼的精神，那种研发的能力，那种战斗的精神，一定什么丧失了。神的灵，神的荣耀，一定什么离开了。这个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就是如此啊。所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定什么啊？你看苏联还崩溃了，那北朝鲜，甚至包括中国大陆本身在搞改革开放。这就说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已经怎么样的，在文明竞争的这个代偿上就是什么啊？这地方呢，我们要睁开眼睛啊！所以说，我们确确实实啊，尤其是我们在学习《以佛所书》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上帝的计划啊！上帝的计划，我们再去看一下，然后我们等到《以佛所书》啊，我就希望这《以佛所书》通过这个基本的讲述。大家对这个整个的圣经的思路有一定的概括性的了解你看到《以佛所书》第一章的第九节，我们一起读，都是照他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什么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什么一。那是我们知道不知道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涉及到整个世界的。那个神的旨意的核心是什么呢？神的旨意的核心就是要照所安排的，也就是神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什么一？那就是我始终反对的，很多人讲的都是同归于什么尽，同归于尽。世界的结局、历史的结局、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教会败坏，只有基督再来。才能挽回什么败局，这是不毫不胜的，这是不毫不胜的啊！ 甚至我会给大家讲，研究新加坡人一直带着穆斯林追到犹太人中的街上，因为他们丧失了统治的地位，丧失了文明的斗争，丧失了国家的什么影响，他们不想管事啊，他们不想建立基督教国家，他们不想建立文明，就像二次大战你知道英国在全世界得胜的，但是英国公开的放弃了所有的什么殖民地，包括印度，那为什么呢？不是管不了，而是他们根本不想管啊。所以这个英国的最后一任总督离开这个印度的时候就说，我你们印度人对当地说，你们根本没有大规模的管理现在国家的行动经验，你们根本管不了，我们走以后呢，你就地盘懒了。那甘地说，哪怕我们印度你走以后成为一滩屎，那是我们印度人自己拉的。这就是民族主义，这就是国家主义。第二次包括南非啊，赶紧白人和黑人对立当然不好，但是他们黑人想他就把白人什么赶走，结果南非的经济了、局势了、治安了直线什么下降，可怕不可怕啊。所以英国、美国包括现在，那美国最大的威胁是什么呢？你想放弃领导世界的权力、能力和地位，本来是上帝赐给你的权力和地位和能力啊，所以你不管理啊，你不发挥，你拱手什么相让，而这样你不光自己受害，整个全世界都陷入一片什么混乱啊，连共产党的报纸都讲，啊，美国是世界警察，太坏了，这个警察不好啊，但是世界还是需要警察的。世界还是需要警察的，但是他才当世界警察，但是伊朗能当世界警察吗？中国大陆共产主义制度能当世界警察吗？佛教国家能当世界警察吗？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都要回到啊圣经。然后我们就看到以弗所书第三章的啊，我们就看到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奥秘啊，你就知道在第三章第四节到第五节，我们再一起读，说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从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众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可以同为后世、同为同盟什么因此，弟兄姊妹，这个奥秘是一定是启示出来，但是很可怕，没有人再讲了。那本来这个福音不光是个人得救，也包括什么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什么得福的，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什么有福的。结果到了传讲最后，信耶稣升天堂，和家庭没有关系，和教会没有关系，和国家没有关系，就成了一种借着宗教名义逃避什么只要我得救，哪怕是大地洪水什么滔天。那本来上帝拯救我们是让我们白白得来白白什么舍去，哎，你得救了，你成为地上的盐、世上的光、山上的城、灯台上的什么灯，要让别人看见你的好行为，看见你的光，就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什么父啊。所以说你就看到啊，包括美国的败坏啊，是我们要从教会的败坏、教会的软弱什么啊开始。然后我们看到第三章的，但是第八节到第九节，我们就读第九节到第十节。又是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上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不要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上帝百般的什么职务。那上帝不是借着政党，上帝不是借着大学，上帝也不是借着公司，上帝是借着什么？借着教会。教会不光要使人都明白，甚至天使也要通过教会什么明白。天使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天使看到一个人得救，他们也高兴什么欢喜，而且将来我们还要审判什么天使所以说我们就看到教会不仅是要使人都明白神的旨意，教会甚至也要使那些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罪神百般的什么机会所以有史以来教会是文明的重镇你要知道巴黎大学牛顿大学这些欧美的著名的，甚至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这是谁建立的？这都是教会建立但是 随着世俗化、自由化、多元化、相对化，教会就放弃了在教育方面的主导权。本来教会是塑造灵魂的器皿，所以有两历史上有两大艺术，一个是 Socraft， 什么叫 Socraft？Craft 是手艺嘛 ，Socraft 是指灵魂的塑造，第二个你看的 Nationcraft 是什么？国家的塑造，所以说你学习人文教育的一个是你塑造你的什么灵魂。第二个是要使我们这个国家更大的和平，更大的归向怎么样？上帝。好，我们看到在《以弗所书》讲的第四个奥秘，请大家翻到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的第32节到33节，我们再去读。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你一定要把我读的这几节经文啊，是关于整个世界的奥秘。是关于基督和福音的奥秘，关于上帝的经营、上帝的安排的奥秘，这种是奥秘的奥秘是什么呢？我们就读这段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的32节到33节，我们一起读。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但是无论如何，第32节这是极大的奥秘，是指基督与教会的什么？关系，而且与基督与教会是两种关系。一种关系呢，基督在教会中为教会执掌权柄，第二个呢，基督与教会一个生命的，甚至就像大妻子的那种亲密的连结一样。现在呢，我们大部分讲到基督与教会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很少有人讲基督的王权，我们讲就是他的救主。但是呢，非常的讲基督是什么？教会的教会的什么？元首，基督在人间的基督掌管万有。你就发现了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我们就看了上次我们读的20节到23节，我们记住，第一章20节到23节，我们就是照他的基督身上可以一个大能大力，
是他从
这里复活。
坐在自己的右派，已经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权的、主治的、和权有能的，不但
远
了，超过了，并让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的，说什么充满的啊？基督为教会做什么万有什么之首？那我们现在教会做传道人、做基督徒，我们都是畏畏缩缩的，觉得我们没有力量。觉得我们没有权柄，觉得我们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那我们都是哎呀，主耶稣啊，你快来吧！我们把解决世界问题的唯一答案推到了耶稣基督再来什么身上。本来现在我们就应当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从自己做起，从家庭做起，从教会做起，从社会做起，从能够做到的什么做起。所以我们把这个基督的王权，甚至我们在基督里。与基督一同在地上执掌什么王权？我们把基督的王权，把我们在基督里的王权、长子权共同什么享受？说基督教没有了政治神学，没有了公共神学，所以我们在政治上，我们在公共领域中都是扬人鼻息，都是靠天吃饭，都是一盘子
绿带。
都是溃败的这个方面都是因为我们被撒旦蒙蔽了什么心眼这个方面当然是灵修神学耶稣是特别强的，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什么内室灵修，你一定要知道圣经讲的，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什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有心什么发出。但是圣经又讲，人心比万有都什么贵价，又有谁能什么扯透呢？同时又讲圣灵又住在我们的心里，圣灵拿着我们的铁石心肠，赐给我们心心心灵肉心，而且圣灵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所以说有的时候叫 spiritual direction 灵命指导，有的时候叫 spirituality 灵性，有的时候叫 spiritual exercise 属灵的操练。但是你不管怎么样，使徒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什么 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什么气绝了啊！所以说，不管你称之为灵性，称之为灵命操练啊，称之为成圣，称之为效法基督，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我们都要从自己做起，从祷告做起，从我们与基督的生命连接什么做起。所以圣家讲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什么一体，这是指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基督就是教会的良人，教会就是基督的什么心腹。整个世界历史进程就是上帝爱世人啊，甚至叫他的独生子赐下啊，然后啊，为这个独生子预备教会，圣灵预备教会，是教会啊不断的分别为圣，得传洁白的什么细麻衣，最终参加天上羔羊的什么婚宴的啊，这是一个啊，所以上历史是上帝的故事，但是历史是上帝的 love story， 是一个爱情的什么故事，是上帝在基督里爱我们，并且知道什么永远啊，所以我们从这些方面思考。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讲到美国，讲到中国，讲到世界历史，讲到各种各样的宗教，但是无论如何，求你感动我们的心，感动我们的灵，使我们能够认识你独一的真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赐下的救主耶稣基督。天上地下再也没有赐下别的名，凡求告他名的就必得救。他是我们个人的救主，家庭的救主，社会的救主，国家的救主，世界的救主，因为他本来就是耶和华上帝，他本来就是耶和华，是为我们啊立律法的，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啊，耶和华是我们的大君王啊，他也是我们的救主啊。耶稣基督本来就是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万有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耶稣基督不仅仅是我们的救世主，他本身就是啊创造者，本身就是啊造物主。求你带领我们，使我们通过以弗所书的学习啊，知道上帝在永世中对整个世界的计划啊，使我们知道这个计划要通过福音，要通过基督，要通过教会，特别是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得以成就。主，求你带领我们再次的用你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这奥秘啊，使我们能够明白你一定向我们显明的旨意。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们。所以啊，以弗所书啊，弟兄姊妹，我实在坦率给大家讲，我读懂以弗所书也是这几年的事情啊。过去那就常常读下字句了，教义了，容易明白啊。但是啊，你真正明白是容易的啊，明白这个字句是容易的啊。你研究，哎呀啊，这是一个蜂蜜啊，啊，这个蜂蜜在哪儿产的？啊，多少钱一瓶子？在哪里买？这个容易不容易啊？容易，但是你真正品尝到蜂蜜的什么滋味？而且你从蜂蜜品尝到蜂蜜的滋味中，你自己得了什么滋味？那是另外一回事的。你研究多少蜂蜜？你买了多少蜂蜜放在那里不吃不尝？那是对你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你不管多么圣经啊，读多少神学，传多少道啊，如果圣经讲，你要尝尝主恩的什么滋味 ，I will taste， 真正品尝到主恩的什么滋味，真正的是心中有主的，真正的是以他什么为乐的，啊，这就是从头脑的知识要内化为心灵的什么经历，从心灵的经历，你腹背满意。转化成外在的什么行动啊，所以我经常讲给大家讲三 H 啊 ，head knowledge， 头脑要有知识，因为信道是从听到什么来的，知识理性非常重要啊，但是更重要的是 heart experience， 要有心灵的什么经历，不能光学个大脑袋，不能够光学个大嘴巴，要有一个伟大的胸怀，伟大的心胸，要心中有主，心中有主的圣殿，心中有圣灵，把律法刻在的心板上啊，心中是有圣神的灵，神的爱，神的真理的什么充满的。中国人讲心中什么有主的啊。然后第三个行吧 ，hand skill， 还双手要有技巧啊。所以我们在美国常说，哎，这是 handyman。 我如果家里没有汉尼曼，我们开车了，你也不知道要花多少钱，甚至无底洞，甚至的啊！但是要有个汉尼曼啊，所以我们要双手能打仗，双手有技巧，双手能够设计战略啊，能够有征战得胜的啊！所以 head、heart 还有什么 hand 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光有头脑的知识理论，光理论还不行的啊，一定要有灵修，一定要有心中有经历。啊，所以说基督教历史上包括我自己，那我们最荒唐的是什么呢？这是奥古斯丁讲的，我们都到外边去寻求上帝。我们看看天气了，美国了，看看身体了，啊，一个是看自然的世界，一个是看人们的世界，第二是看我们自己的什么身体。我们都是向外边去寻求上帝，但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是圣灵住在我们的什么？心里，我们的身体成为圣灵的殿堂，我们的心灵是什么？至圣所。但是这个至圣所却没有人进去，这个至圣所却是荒凉的。上帝在那里与我们同在，上帝在那里等待我们，上帝感动我们，上帝敞开膀臂啊，开始宴席，期待我们的啊灵，期待我们与他同在同行啊的香气。但是我们却注目什么？老些，我们忙着去旅游，忙着去做事啊！但是我们心灵的世界却是荒凉的，心中的葡萄园却是荒凉的。我们的心中没有平安，没有安慰，没有喜乐，甚至是没有上帝的啊！这是对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甚至传道人来讲，最可怕的就是心中没有主，没有主的灵的充满，没有主的爱，没有平安，一切不是发自内心的，一切是看社会的需要，一切是看社会的风尚。一切都盯着自己的身体，一切都盯着自己今生今世的安排，但是心中却没有来自主的独特的领受，啊，和这些方面是非常的啊可怕的。好，弟兄姊妹啊，所以奥古斯丁在这个，特别是你看他的忏悔录，啊，如果你条件好一点的话，稍微更多的看英文一点啊，因为我看到好几个版本。啊，这个中文的翻译的版本都是相对来说什么有限的，当然也可以看一看了。那个忏悔录就是把这个哲理的思考啊与心灵的祈祷完美的结合在什么一起的。啊，现在你看讲哲理讲思想讲理论的没有心灵的祈祷，他不以祈祷之心啊，他钻到死牛角尖里去。啊，或者是高举自己的理性，高举自己的理论，但是他对于上帝没有敬畏之心。但是现在很多人做见证，很多人做文字施工，哎呀，都是讲啊这神迹那神迹啊，但是就是没有圣经，没有这个教义啊，没有律法，没有 meeting， 没有硬的着能过关的东西啊，都是一些 emotional 啊，甚至 mysterious 啊，都是一些。情绪性的，甚至是玄之又玄的东西，让人听了没法行动，没法得到安慰的。小小弟兄姊妹啊，你就看到在以弗所书啊，我们就简单讲到祷告啊，你就看到其实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就是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啊，他就充满了一种庄严啊，充满了一种神圣啊，充满了一种使命感。啊，他不是高举自己，啊，不是宣讲某一个理论，而是真的是啊，奉上帝的旨意，啊，做耶稣基督的使徒的保罗写信啊，给在以弗所的圣徒，然后第三节马上就进入一种颂赞了，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这就好像在圣殿中赞美上帝，啊，他不是一般的写作，不是一般的讲道理。而是进入一种 doxology， 进入一种赞美啊！我们就知道在祷告中不光是向上帝求什么，在祷告中最主要的是要赞美上帝，感谢上帝啊！然后你就看到第十一节第十五节就开始讲到啊，我们既听见你们啊这个信靠主耶稣啊，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什么啊祈祷，常提到你们啊，你就看到第十七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啊，这个我们就上次已经讲了啊，这个祷告的核心是什么？你就看到，使你们真知道他，使我们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你就看到现在很多人的祷告呢，哎，祷告就是把你一切的思想都放下，啊，祷告就是不再动脑筋，不再思考，不是的，祷告是你的理性 得蒙圣灵的光照，是更加的认识谁啊？上帝。祷告就好像进入一个一个真理的宝库和殿堂但是我们有眼睛也看不见，黑漆漆的但是说主啊，你的灵来光照，帮我们就看到了，哇，这么多宝贝，上帝在这里，上帝赐给我们的一切都在这里，这样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够什么看见。所以这个知道这些方面呢，我们再看一段圣经请大家翻到腓立比书腓立比书你看到第一章的第九节第一章的第九节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是多而什么又多所以说弟兄姊妹就看到这个使徒保罗的充满圣灵的感动的祷告都是围绕着这个知道展开的。你再翻到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第一章的九节到第十节，我就快快给大家读，你就看到哥罗西书第一章九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好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什么知道神的旨意。而且第十节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多结果子，渐渐的什么多知道神所以说保罗的祷告就是说，第一祷告祈求的就是你要认识上帝，第二个祷告祈求的是你要更多的认识上帝，第三个要祈求的是你要完全的认识上帝。而且当我们最终来到主面前的时候，那保罗就讲，如今我们所见到的都是隔着镜子什么观看，是模模什么呼呼的，当那日我们亲自得见主，我们就完全知道主，正如他知道我们的一样所以说当这个世界最终达成巅峰的时候，圣经讲认识耶和华的知识遍满什么全地，就像大水充满什么洋海。当然我们这是圣经中所强调的但是圣经中强调的知识知道是在圣灵光照下的知道第二个是爱心恩高的知道就说在灵修学上讲，认识上帝最好的道路是爱的道路就像两个人一看他就不顺眼，你会不会认识他？你对他的认识都是什么歪曲的就像我们讲到一人偷斧，大家都知道了，哎呀斧子没了觉得是邻居偷的，越看他越像什么偷斧子的他怎么偷我的斧子还不还呢藏到哪儿去了你越想是他就是偷斧子的，后来斧子找到了，一看他像不像偷斧子的？不想偷斧子的，怎么看都不想偷斧子的所以说你就知道我们的认知认知是非常奇妙的，认知总是一种桥梁，你心中没有那个成分的，你很难认识外部。你说石头能认识人能认识上帝吗？不能。狗羊牛马能认识上帝吗？不能。为什么人能够认识上帝呢？因为人受的什么形象，本来是上帝的形象，我不是懂吗？我们的真实弟兄姊妹看到这个父亲 越性根本。什么叫超越？圣父上帝在创世，就是基于上帝在永世中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美好的什么计划的啊，这是非常重要。然后我们就看到第三点，就讲到基督徒生活的内在根本啊，内在根本就是一定要有圣灵的光照啊。你要晓得，我们就看到第一章的啊，也是第二段啊，晓得啊，你就看到在啊第十七节啊到二十二节啊，讲到说啊，是你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啊，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啊，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弟兄姊妹啊，今天的我们的基督徒，包括是我们美国的基督徒，我们已经丧失了那种啊英雄与圣徒合一的理想啊。一个真正的圣徒必然是一个真正的什么英雄啊。今天我们基督教教里边，我们既不讲圣徒，我们也不讲什么英雄，我们又讲信徒啊，信耶稣升天堂。但是其实圣经讲的，我们是蒙召做什么？蒙召做圣徒的。上帝给我们的旨意是让我们分别什么为圣的。然后英雄是什么呢？但我们要胜过这个世界的诱惑，胜过撒旦的攻击，要胜过自身残余的什么败坏。所以箴言书上讲，说攻可击身，胜于什么攻城的啊。这个方面我就给大家啊读一段经文，你就回去思考。圣经啊是非常奇妙的，我们对圣经的认识，我们对基督徒的生活的认识啊远远不够的啊。请大家翻到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啊，希伯来书十一章的就称之为信心的英雄啊。希伯来书十一章就讲的是信心的英雄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就特别讲到，我们因着信啊，你看到第三节，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上帝的话造成的啊。然后第三节第四节讲亚伯因着信啊，然后讲以诺因着信啊，然后讲亚伯拉罕因着信啊，撒拉因着信，他因着信做了什么？因着信，他们都成了圣徒与什么英雄啊。这样我们就看到啊，第三十二节啊，我们从第三十二节啊到啊第三十五节，我们就不多读啊，请大家翻到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三十二节到啊，我们就读到啊三十五节，好，我们一起读。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夫达、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由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什么复活。这些人勇敢不勇敢？这些人是真正的英雄的，真正的是圣灵充满，真正的像大卫的什么勇士。那这个箴言我们就看到啊，箴言书讲了基督徒的生活，我就看一些经文。所以在箴言书应当是最后一章。那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一定要有一个啊志存高远啊，归回圣经啊，不要活得那么猥琐，不要活得那么窝囊啊，不要活得那么总是失败，总是软弱啊，不知道上帝对我们的啊旨意是什么。请大家翻到箴言三十一章啊，三十一章的第十节啊，第十节我们就一起读一下，说财者的妇人谁能得到呢？他的价值远胜过什么珍珠。这个才德啊，在这个钦定本中就翻成 virtuous 啊，就是有美德的妇人啊。但是在希伯来文中呢，如果按照这个 literal translation， 就是 a woman of power， 那个 power 是和大卫的勇士就是用的那个词的啊。所以这里这个才德的妇人呢，其实是勇敢的妇人啊，勇敢的妇人。为什么这个勇敢这个美德这么重要呢？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担心，很多的惧怕，而且你担心一惧怕，中国人讲吓得哆嗦腿了，吓得说不出话来了，吓得心跳加速了，吓得怎么样 昏过去了，有没有这种事情？吓死了。说是惧怕人的就陷入了什么网罗。说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上帝呼召约书亚，说是刚强壮胆，刚强壮胆，刚强壮胆。如果你不刚强壮胆，不管上帝给你什么恩赐，你都吓得前怕狼后怕虎，根本不敢有任何的决策和什么行动的啊。所以说勇敢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啊一个美德啊，怯懦是很多人堕落和失败的首要的原因啊。这方面我再次给大家查考。请大家翻到啊提摩太啊后书啊，我们就看到提摩太后书啊，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因为上帝赐给我们不是什么胆怯的心，那是什么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圣经就特别强调，上帝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那是刚强仁爱谨守的什么心啊。然后你就翻到启示录啊，请大家翻到启示录的第21章的第八节，21章的第八节，请大家翻到启示录21章第八节，找到了我们一起读一二三。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世的死。这些人得救不得救啊？不得救的。你看着不得救下地狱的第一号人是谁啊？胆怯的，胆怯的，他不是说哎呀王牧师你怎么这么讲，不是我这么讲，圣经都反复什么这么讲。因为很多人为什么不信主啊？为什么不愿参加教会啊？为什么不愿意从事善功啊？为什么应当做的他不去做呢？因为什么？担心惧怕，担心别人枪打什么出头鸟，人怕出名什么猪怕壮，愿意的惧怕我们就陷入了什么网络，该想的不想，不敢想，该做的不敢做啊，该说的不敢说，这样一生就活得猥琐，一生就活得窝囊，一生就活得失败啊，一生就是做了人的什么奴仆啊。你看到耶稣啊，当耶稣插在门徒传福音的时候啊，他也是给门徒的最大的丰富是什么？请大家翻到啊，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十章啊，第十章的你就看到啊，28节啊，所以说我们作为主的见证，我们传福音啊，我们需要，当然需要神学装备，需要教会支持，需要灵修，但是最需要的是你的胆量啊。所以你看到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的第28节，我们一起读：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变在地狱里的，更要怕他。怕人的，你一定会成为奴仆，人家就抓你的把柄，就吓唬你啊，是你啊，就被他辖制啊。唯独敬畏上帝，那除了上帝之外，不惧怕任何受造之物，这就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什么好汉啊。上帝造我们，我就常常讲，上帝造我们一上帝之下万物什么之上顶天立地。圣经上有什么话赐给我们荣耀尊贵为什么观念？我们中国人信主往往活不出那种荣耀和尊贵来。今天我们基督徒在美国往往活不出那种荣耀和尊贵来。那种荣耀和尊贵就是什么？今生今世与耶稣基督一同执掌什么王权啊，天下姓王，我们做王，不是贫富有责啊，不要看不起自己，不要看自己像蚂蚱一样啊。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请大家翻到民数记13章。今天很多人看自己啊不能够摆正啊，看自己啊不是按照上帝的眼光来看自己啊。你就看到民数记13章啊，13章的啊第33节。第十三章的 我们在那里压那里看得像什么蚂蚱，就像魔鬼撒旦试探耶稣的说，世上的万国的荣华都是我的，你必须卖我。那很多人说，哎呀，你看撒旦讲了，世上的荣华富贵都是撒旦的。我说你对撒旦怎么这么信任呢？撒旦他不具有权柄啊，国度权柄荣耀全是谁的？上帝的，不是来自撒旦的。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就这耶稣升天堂，哎呀，就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上完全什么抹哎，冠冕。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以弗所书啊第二章啊就特别强调善行。那弟兄姊妹呢，罗马天主教的问题呢太多的强调善行功德。啊，所以呢你特别有善行，特别有功德，教皇封你为什么圣徒，封圣。但是我们基督教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特别注重啊有信心，有信心就好，我们不注重善行。所以我们在信德和善行上要保持一个什么平衡？我们唯独因信称义，但是因信称义的信心不是单独的，不是孤独的。信心没有善行就是什么死的啊！所以你看到以弗所书，我们前面讲述的啊，在第四节大家特别画一下，是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什么造成的，为要叫我们什么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上帝拯救我们，上帝在基督里使我们重新成为新造的人，为要叫我们什么？很多人为要叫我们得救升天堂，这都是民间宗教的，啊，这和圣教、圣经没有关系的，为叫我们什么行善，啊，所以说圣经上弥迦书甚至讲说，这个以色列人啊，耶和华上帝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什么？同行，耶稣甚至讲，你们的义 若不是我文士和法律在那一断不能进什么天国。那你基督徒在各个领域中都应当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啊，都应当聚首不聚尾啊，哪怕是在一个弯曲卑微的时代，也要像明光什么照耀的。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躺平啊，不愿意学习圣经，不愿意学习神学，不愿意祷告啊，不愿意参加尽自己各种各样的什么本分啊，这些方面都是一种不感恩，甚至是没有蒙恩得救的什么标记的。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啊，如果我们是真正是蒙恩的，真正是有信心的，我们一定会有行动的啊。没有行动的信心是什么？是死的，是假的。然后第五点，我就给大家讲到啊，基督徒生活的内在性根本，内在性根本是什么呢？这个内在性根本呢，信念 ，remember， 中国人讲这人忘恩什么，福义。数点什么忘足，把老祖宗忘了，把根本忘了。而且你现在你马上想，如果你没有了记忆，你知道你是谁吗？你没有了记忆，你的头脑一片什么空白，你就是白板。说白板说的好听，另外是个什么白痴，不是白吃饭的吃，是那个吃，所以说如果我们没有了记忆，我们什么都不是。所以就知道，但是你要知道圣经中说你要纪念，你要纪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太容易忘记上帝的什么恩典，我们太容易忘记别人给我们的好处和恩惠，太容易记住别人伤害我们或者不合我们如意的什么地方。所以包括做慈善事业，你就知道你跟人家做100个善事，人家不一定记住你，但是一个小事上你没有满足他，他就翻脸什么无情。而且你跟他做的善事越多，他对你的期盼什么越高，他对你的要求也就什么越高。所以说慈善事业的典范就是一定要，不管你做什么样的慈善，一定要把他带到上帝面前，一定要把他带到耶稣基督面前。如果他不是把他带到上帝面前，不是把他带到耶稣基督面前，人那是欲壑什么难填。你一切的善功，一切的慈善都是火上什么浇油，使他的欲望、欲求、需求更大，然后对你啊就产生一种非分的啊依赖感。好，所以说弟兄姊妹，这里讲的纪念，这里讲到神的圣殿啊，是非常非常的啊深刻的。这个圣殿深刻的哪个地方呢？第一，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心灵就是上帝的圣殿，心灵就是至圣所。第二个呢，有叫看不见的教会，普世教会。什么叫看不见的教会，普世教会呢？比如我们主恩教会，我们有这个教堂呢。啊，我们有牧师长老，我们有执事，我们有制度，各个方面各就各位各尽其职啊。我们是一个 institutional church， 我们是一个有组织、有建制的、有规范的教会，这是一个看得见的教会。但是更重要的教会是什么？看不见的教会啊，就是上帝知道谁是他的人啊。有的时候我们说，就跟他们不是举一个笑话，就举一个常讲的说：“哎呀，有一天你到天堂来了，一看，哎。”你老王怎么没来呀？你觉得老王是上帝拣选的？他可能不是。哎，你说怎么？你这不该来的，你咋来了？你咋来了？后来一想，哎，我怎么也来了？所以这叫教会呢。其实教会的本质是看不见的教会。啊，上帝是个灵，人是个什么灵？啊，心有灵犀一点通。啊，心有圣灵，彼此相通，同被一灵什么所感，啊，所以说最深的连结、最深的团结 （solidarity） 是灵与灵、心与心之间同被一灵什么，哎，所感。所以整个世界历史就是上帝在造两个殿，啊，一个殿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圣灵的什么殿，所以上帝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长大什么？成人，啊，你是独特的， 啊，你是具体的，你是不可取代的，你是不可重复的，你有思想，你有情感，你有意志，你有自由，你要享受与上帝的关系，要享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你有一种 weak personality， 这不是人格，你有一种 weak， 这个 weak 是像上帝什么一样，或者这个 weak 的本质就是上帝的什么形象，上帝要建造这个殿。所以圣经说，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主的人得什么益处。哪怕一百只羊，有一个羊迷失了，要把这只羊什么找回来。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不可替代、不可重复的宝贵性，而且最终来到上帝面前交账的，不是国家，不是大学，不是政党，是谁啊？每个个人都来到上帝的面前交出自己的什么账本。所以在上帝面前，每个人都有他不可替代、不可重复的、不可削弱的重要性。第二个，就上帝建立教会做他的圣殿。说乃至时候满足乃至整个以色列人的数目，也就是上帝拣选的人都呼召出来了，都得救了，都灵命成熟了，也就是圣殿的麦子什么成熟了，收割的时候就什么到了。上帝在建造这个殿这个殿就是启示录讲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什么而降。说上帝整个世界历史都在建造这两个殿一个是我们个人作为身体作为神的殿心灵作为至圣所另外是个我们每个人都是属灵的活石，耶稣是什么房角石，我们在基督里彼此什么连接，一同成为主的什么圣殿。好，底下我们就看这段经文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弟兄姊妹，随着年龄觉得记忆力下降的举手。哇，记忆力下降了，你的存款在哪里记得住吗？你的手机在哪里忘不了的。所以说魔鬼对我们最大的谎言就是什么呢？我的灵魂会老的，对不起，你的灵魂是永远年轻的。而且你的灵魂不光是年轻，圣经讲外在的身体帐篷渐渐什么衰残，内在的人什么一天心思一天。所以你要突破魔鬼的谎言，魔鬼的谎言就是你老了，你的灵魂也老了，你是老糊涂了，就中了魔鬼的诡计了。但是圣经讲白发是荣耀的什么冠冕，在公义的路上必能什么得着。你越老越精纯，越老越有智慧，越老越老马什么识途家有一老那是一宝，你是老中医，你必须有这个概念所以我就常常讲到三个 S， Sinner 是罪人， Saint 是圣徒， Sage S-A-G-E 是什么圣者。你到了五十了六十了七十了你常常给别人吹牛我吃过的盐就比你吃过的面多，我走过的桥就比你走过的路远，那你真的有智慧才行所以说圣经叫父老elders， 你们是认识上帝的，你们认识独一上帝的所以说一个真正的真正的在基督里的老人是越老越年轻越老越智慧，越老越什么精纯所以大家一定要破除魔鬼的这个谎言，不要说哎呀，我头发掉光了，我的智慧也掉光了。不是，你的头发和智慧不会掉光的你说我腿疼了我的脑袋也缺了一块，我的灵魂也缺了一块，它连不起来的所以这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知道，盗贼呢是要偷窃毁坏什么伤害，但是你怎么让你的灵魂保持精醒保持年轻呢？你们应当什么纪念。所以威胁耶和华的律法正念什么思想，人的灵魂尤其是人的大脑或者人的思想是你健康和身体的司令部如果你的甚至包括我们知道夫妻的性关系如果你的大脑是最重要的什么性器官， 所以中国人叫情人眼里什么出西施的，和美不美，你享受不享受，关键你心里是否喜欢他，是否思想上有共鸣的。如果思想上有共鸣，中国人讲看对眼了，那是过电，那是 chemical， 那是有化学技能的。所以说首先你的大脑，首先你的思想的。所以圣经上为什么记载的，你要心意更新就会生命什么改变。说思想主宰我们的情感啊，情感引导我们的意志啊，思想啊，圣经甚至讲他心里怎样思想，他为人就是怎样。说你的心之所思决定你之所事，要 thinking 决定你的 being， 你的思维决定你的什么存有的状态。好的兄弟们啊，你们应当纪念啊，所以我们要读圣经啊，甚至每一年要给自己挑选几本新书，越是读不懂的书，尤其是王牧师写的书，读一读啊，帮助你挑战你的大脑，或者是把你挑战的昏昏欲睡，或者把你挑战的不能去坐起来了，睡不着觉了。但是无论如何要读，要吃那些难咽的干粮。现在为什么很多人不长进呢？整天看连续剧，整天被人灌鸡汤，其实不是鸡汤，都是迷魂汤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老年人，你如果天天盯着看电视，那个脖子中风的几率大大提升，随时有可能 sudden death。 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整个血液、整个精神、整个生命都被那些小话小图画牵着走，而那些里面乱七八糟的人，平常你都不想和他见面的，你打开电视全进入你的家庭，全进入你的心中，你就整天一模共舞。好的兄弟们，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说是什么外邦人啊，外邦人什么意思呢啊，中国人讲就外国鬼子啊，我们中国人讲四方都是蛮夷啊，都是这个啊，都是这个非我族类，实行什么鄙夷啊，就像现在有的人到中国大陆去，看到小孩一看到外国人在照相，你是外国人吗？是，我要杀死你。那小孩七八岁的时候，外国人说你为什么杀死我呢？外国人都是欺负中国人的，你看被洗脑啊！所以说我们要知道，你就知道这个越是野蛮的人，越是被洗脑的人啊，他就按照肉体来什么看人，就看人啥什么菜碟，这就是现在的 identity politics 身份政治。你是黑人，你是白人，或者你是男的，你是女的，你是变性的，就给你不同的什么待遇，这叫身份政治。身份政治是肉体政治啊，身份政治性别不就是肉体政治吗？你的肤色不就是肉体政治吗？啊，都是圣经讲的，就是按肉体来讲的啊。然后我们再看，是成为没有受隔离的啊。对于犹太人来讲，你没有受隔离啊，就不是就是化外之人啊，就是我们常常讲中国人是礼义什么哎之邦。啊，所以说你没有受隔离，就代表你不是没有不懂礼仪的，是化外人，是野蛮人的。而这名原是呢，是凭人手在肉身上成为受隔离之人什么所起的。啊，然后我们就看到，所以犹太人就讲啊，他就是没有受隔离的。为什么呢？今天基督徒也是这样啊。啊，他没有信主，可能人家信主了，你不知道。啊，他没有受洗，可能他没有受洗的比你的生活更好。可能你信主多少年了，光是这个假冒伪善，光是水平上什么打一棍啊，就是我知道有一个啊，我就不讲具体这个人啊，是甚至是获得诺贝尔奖的。我看他的书，看他的生平啊，还真的是认罪悔改的啊。但是有一次到教会里去给他施洗，他差一点被洗了。但是他说什么呢？一看教会里那弟兄姊妹不争气，可能牧师也不成样子，他说我还让你们洗，我自己跳到河里去洗，要不让你们洗。人家不是说不信主，也不是说不愿意受洗，只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成了什么拦路虎，成了绊脚石，我们绊倒别人了啊！所以说中马天就讲，我们传福音传福音，如果我们已经信主的人都踏踏实实，我们信主的人分别为圣， 那教堂就会被别人拥挤，就会被别人这个被别人这个撑破的啊！所以关键是我们基督徒真正活出主的什么样式来啊？那种智慧，那种力量，那种温柔，那种忍耐。所以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啊！基督是什么呢？基督就是受膏者啊！基督就是中国人盼望天子嘛！耶稣基督圣经上一个很大的宣告：你是基督。你是上帝什么之子啊？就是你是那个受膏者，你是那真正的上帝的什么儿子？而且我们知道啊，上帝的儿子有两种啊，一种是基督是上帝本真的之子，本真之子是什么？是这永世之中圣父、圣子、圣灵，这是同样的本质、同样的荣耀、同样的权柄的。所以这样的荣耀、权柄和地位是只有圣父、圣子、圣灵，这个圣子在永世中是独得的，没有人能够和耶稣基督的圣子的地位什么相比的。啊，第二个呢，我们受造也是上帝的什么儿子，啊，甚至但是我们受造虽然是上帝的儿女。但是当我们在亚当里堕落的时候，我们就认贼什么做父了啊！所以耶稣就讲，你们的父不是亚伯拉罕，你们的父不是上帝，你们的父是什么？魔鬼。魔鬼是从起初什么撒谎的啊！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在基督里重新与上帝和好，上帝重新成为我们在天上的什么父，我们成为上帝的什么儿子。那圣经为什么讲儿子不讲女儿呢？就是这个当然是语言都是有限的啊，不管是上帝的，不管是我们弟兄姊妹，当圣经讲的是上帝的儿子的时候，这是特指是承受产业的。就是我们不管是弟兄还是姊妹啊，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子，是承受什么产业的。好，弟兄姊妹，我们再往下看。并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主约上是什么局外人啊，这个主约当然是代表圣约和律法啊。所以说弟兄姊妹，那我们就看到啊，中国人啊，甚至非洲人啊，都有些朴素的常识，杀人偿命，借债什么还钱啊，百善啊孝为首，万恶啊百善什么万恶淫为首，百善什么孝为先啊，这些都是啊神的律法中的啊，但是他们没有领受过神的圣约和法度的啊，请大家看一节经文。所以你翻到在啊，在这个诗篇147啊，诗篇14710节19节到20节，好，我们找到一起读诗篇147，和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将他的律例典章。只是以色列，如果他都没有这样带过，至于他的典章，他们向来没有知道。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小弟兄姊妹，以十条诫命为总数的圣约和法度，别的国家知道不知道？不知道的啊，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所以说，上帝子民的一个特别的标记是什么呢？上帝赐给你律法啊，这些方面的是很多人啊不明白也不讲的啊，但是我只给大家读两节经文，你就知道圣经中讲的非常什么明确啊。一个是这些经文了啊，另外请大家翻到出埃及记19章啊，出埃及记19章所以就看到在出埃及记19章的啊第几节啊，第五节到第六节，我就给大家读，翻到出埃及记19章的第五节到第六节。如今你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什么约，哎，所以上帝特别与以色列人立约。小弟兄姊妹，包括我们改革中的软弱是什么呢？我们就是说新整个的新教的软弱是什么呢？我们集中在救恩那方面。所以当初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他这个梦绕魂牵的这个问题，就罪人怎么才能够得救，罪人怎么在上帝面前什么称义。当然这个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你有了这个问题，还要其他很多的真理的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个路德宗也有一般的福音派叫信义宗，为什么呢？因信什么 诚意啊，但是因信诚意是重要的。但是我们学神学的时候，有上帝论，有人论，有基督论，有救恩论，有教会论，甚至有末世论啊。但是救恩论只是系统神学六论中的什么一论的啊。是当初加尔文写这个基督教要义啊，基督徒敬虔学写了六章，哪六章呢？我给大家看，第一章律法，你看了吗？今天我们就没有人讲律法，那圣经你拿过来一翻。是什么？律法书。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没有规矩不成什么方言。你没有律法书，你就不知道你犯罪了，你就不知道耶稣为什么怎么替我们这个担当罪责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个加尔文写的第二章就是使徒信经，使徒信经就是我们信，就是福音的含义啊。加尔文写的第三章就是主导文，就是基督徒怎么祷告啊，第四章到第五章就是论圣礼啊，一个是基督教两大圣礼，洗礼和什么圣餐，然后他特别解明天主教里的七大圣礼啊，其中有五个圣礼在圣经上并没有足够的依据啊。第六章他讲的是什么啊？论基督徒的自由、教权与国权。你看第六章他就讲基督徒的自由，上帝赐给教会什么权利，上帝赐给国家什么权利。所以加尔文继承了中世纪，就说解决了教，首先不是政教关系，永远不要把政治放在宗教之先啊，因为宗教永远在政治之先啊。但是我们中国人习惯了政治一花什么独秀的，所以哪怕是教政关系我们都翻成政教关系，其实不是政教关系，是教政关系。所以加尔文首先讲教会啊，上帝赐给教会圣灵的宝剑，主管教育啊，这个担当文明啊。你看到耶稣讲的大使命，凡我所吩咐你的都教训他们遵行。现在教会中啊，很多人做事的、做项目的、鼓动宣教的，各种各样的事多，但是真正解明圣经、真正教导圣徒明白圣经的，我就不客气的讲是少之什么又少的。所以大使命是什么？大使命是 education commission，大使命是个教育性的使命啊。所以你就看到当初这个为什么教会征服世界，教会要建立大学，教会建立哈佛，教会要在中国建立大学堂，建立燕京大学，都是要通过真理。就是基督教大学就是常常有两节经文是基督教大学的。第一节经文，你们认识你独立的真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立的耶稣，这就是什么？永生。这是大学的根本。第二个就是马太福音啊，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你们必晓得什么真理，真理必让你们得以什么自由啊。所以说教会传统是通过教育传福音的，现在很多人通过愚昧、通过无知、通过狂热，最后你传来传去就成了笑话了，走遍海洋陆地，自己不认识上帝，想方设法供应人什么入教。所以我常常讲，我们明白真理，我们做出这个基督化的样子来，你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吸引人信主，要有文明，要有力量，要有美德，要有科技，要有上帝赐的各般恩赐，然后发出光来吸引人归向上帝。要知识没知识，要力量没力量，要谦卑没谦卑，要品格没品格，要家庭没有家庭，要教会没有教会。张家就说啊，时间末日到了，赶紧信主吧，不信主你就下地狱。这叫宗教上的恐吓和强暴啊，是霸凌的啊。你不把道理讲清楚，最可怕的是你自己也不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说你要知道，现在福音大会为什么存在什么问题呢？福音大会从来不讲福音的，就讲全世界都需要福音啊。我们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会很高兴。所以我们现在需要人，我们现在需要钱，福音大会就这三项。那为什么现在不讲福音是什么了呢？因为一讲福音是什么就纷争，就说 Christ unite doctrine divide， 讲传福音大家同意，但是一讲到底教义是什么就纷争了。因为人不明白不晓得真理。这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呢？从19世纪啊，这个啊，到这个爱丁堡开始宣教会议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人，具体我就啊，没法给大家讲。就那时候这个组织这个宣教会议的人就说，哎呀，要把英国各种各派联系起来， 那各宗各派达成共识，就因为我们是各宗各派，所以我们在很多教义上表达什么不同，所以福音大会不要讲教义，不要讲福音是什么，你这就讲世人需要福音，世人听了福音以后有什么改变。你看今天讲的很多见证渲染的都是改变，但是他不会讲上帝，不会讲基督是什么啊。第三个就是讲啊，我们现在传福音差派人需要人，需要钱，需要祷告，这就成为福音大会的典范的三个部分啊。但是就是知道福音是这么容易吗啊？所以你就看到在这个加拉太书中使徒保罗讲，你们这么快就离开我们当初传给你们的福音，那个福音如果与我们所传讲的不一致，这人可咒什么可俗的。现在我们传福音不讲传的真不真，只讲传传传，传销也是传，传染病毒也是传，那就是要传一牌子要传，你传了几个了？问题是你传的是什么？没有人不敢问了，因为就怕露馅了，不好意思了，因为原来他也不知道福音是什么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传福音，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到底上帝是谁，到底耶稣基督是谁，要明白圣经，要自己信的知道我们自己所信的是什么是谁。而且传福音不光是让人听见，更多的是让人看见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的方法，你们的光也当照在人的面前，叫他们什么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传福音不光是靠大嘴巴的，不光是说的好听的，传福音让人什么看见，看见你的生命，甚至看见你的失败，看见你的羞辱，看见你怎么认罪悔改，都归荣耀给谁啊？给上帝。好，弟兄姊妹啊，今天我就啊分享到这里。有没有特别提问的？好，我们就先祷告，好吧？谢谢主，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主，你的大爱长阔高深，你的真理又真又活，因为你本身就赐给我们啊长阔高深的恩典和大爱，你本身也是又真又活的上帝。我们若不行在活人之地，得罪耶和华的作为，我们早就上当了。主，求你向我们显现，在心中向我们显现，在教会中向我们显现，在这个世界上向我们显现，让我们得见诸天述说神的荣耀，求常传扬你的手段，让我们得见耶和华在人间坐着掌权，哪怕是洪水泛滥的时候，你仍然坐着执掌王权。王的心，不管是中国大陆的执政者还是美国的执政者，王的心就像龙沟里的水，在你的手里随意流转。主，求你掌管我们的心，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大家。